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的14章7到8节所说的。在这里经文是这么记载的：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朋友，你要注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或者是为自己死。今天世界上充满了许多孤独的人，他们关在自我的监牢当中，他们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而死，没有别的期望了，没有别的喜好，他们所关心的不会超过他们自己以外，他们是自我的奴仆，活在自我的囚笼之中。然而借着基督，我们从自我的囚笼中得到了释放。保罗说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也不再为自己死，我们活是为主，死也是为主。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此死不能真正的辖制我们，死对我们也不能够构成威胁，死只是一种解脱，让我们能够进入生命更高的境地去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基督所讲的生与死。任何宗教、任何信仰、任何哲学，如果不能够解决人的生与死，就不能满足人的需要，因为人都必须面对生和死啊。但是耶稣受死复活，又做活人和死人的主，这个事实使我们能够脱离自我，脱离时间的捆绑。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我们乃是为基督而活。如果我们死，也是为基督而死，因为他要等着迎接我们。我们是属他的，他必然会负责任的。我们不必再为自己背负重担，打算什么，筹备什么。我们的一生是神为我们做主，负责一切的。那在诗篇的17篇15节，诗人大卫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卫所有的盼望是在坟墓以外的。大卫说，有一天我会在死亡中沉睡过去，然而我必要醒来，而且得见主的面，并且披上公义的衣服，那个时候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个字眼啊，心满意足啊。当我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重复又重复的细细的品尝这心满意足这句话。这是我的盼望，无论生或者是死，这盼望都是我的。这盼望是我从时间、从忧虑、从贫乏、从自我、从无能、从软弱、从失败等等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。我不再活在囚笼之中了，是盼望释放了我。我要为着神所给我的盼望感谢他。朋友，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了。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能够得到这活泼的盼望，从这活泼的盼望当中你能够有今天坚强的生活。因为我们今天圣洁的生活、坚强的生活、坚强的信心，都是有这个盼望的。好了，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叶光明，很高兴在活祭这个节目里头又跟你见面了，欢迎你收听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还记得我们这个礼拜思想的主题吗？对了，望，盼望的望。那我们先简单的来重温一下过去几天所讲过的。首先，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三样长存的东西，就是信、望和爱。第二，每一样都是基督徒丰盛生命的要素，而盼望是重生的产物。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有活泼的盼望。第三，盼望是基于基督的复活。第四，盼望等候基督的再来，这是摆在信徒面前的有福盼望。第五，盼望的源头是神的爱。第六， 这样的盼望促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第七，这种盼望产生喜悦的蛮有信心的基督徒。那我再说一遍这些要点。第一，基督徒生命中有三样长存的东西，就是信、望和爱。第二，盼望是重生的产物。第三，盼望是基于基督的复活。第四，盼望等待基督的再来。第五，盼望的源头是神的爱。第六，盼望促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第七，盼望产生满有信心的喜悦的基督徒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盼望是救恩的主要部分。那很多人，特别是福音派背景的人，都明白到只有信心才可以得救。就如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所说的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不错，这是完全对的，然而并不是完全的真理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有盼望才能得着救恩，盼望是救恩的主要因素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4到25节说道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朋友，请你要注意了，盼望是向着将来的，但信心这是关于目前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换句话说，盼望是得救的主要因素，没有盼望我们就没有救恩。跟着保罗讲到盼望产生忍耐，保罗说，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这里讲到忍耐也是救恩的要素了。圣经很多地方都强调我们必须坚守信仰，直到信心得以完成。因此盼望同样是救恩的要素了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5到27节把这个要点说得非常清楚，是新约最美的经文之一了。在这里保罗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他照神所给他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跟着他说，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保罗讲到的奥秘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。奥秘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呢有特别的意思的。当时有很多神秘的宗教，而那些要入会的人必须经过某些秘密的仪式，只有行过了这些秘密的仪式的人才可以加入这些神秘的宗教。因此这里所说的奥秘并不是指一些人不能明白的神秘的事情，而是指一些只有入了会的人才能够明白的事，或者是加入了某会的条件。那保罗说，基督徒的信仰包含了一个奥秘，是在历世历代隐藏的。过去的伟人、哲学家、智者、君王、征服者等等等等都不明白这个奥秘，这奥秘是留待给我们的。那保罗说，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你会为此而感到兴奋吗？今天我们有权知道这个奥秘，是以前的人甚至是智者都不能够明白的。那么到底神希望外邦人明白什么奥秘呢？这奥秘有丰盛的荣耀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它不像有些伟大的哲学家用很复杂的陈长的句子去描述他们的思想。我曾经读过哲学家康德的著作，他足足用了两页的纸张才完成了一个句子。但是圣经所启示的奥秘却不是这样的， 这荣耀的奥秘是十分简单的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令人十分振奋的事情。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竟然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个别的住在属主的人的心中的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基督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神特别留待启示我们的奥秘。你有为此感到兴奋吗？你明白基督在你里面的意思吗？这是神所赐我们荣耀的盼望啊。跟着我要向你指出，那些没有基督在他们里面，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的情况了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:11-12描写的十分生动。保罗说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应许的诸月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那朋友，请你留意这些可怕的描述了。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应许的诸月上是局外人。你有没有在某一个地方做个客人呢？在一个不是你的地图上生活呢？保罗说，那些没有基督的人就像是外国人一样，是不属于他们居住的地方的。但是后面的两句就更加可悲了，就是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那我再重复这几句话，希望你能够思想思想，看一看你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中。这些可怕的情况就是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事实上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了。如果你有基督在你里面，你就有荣耀的盼望，但如果你没有基督，那么你就没有指望，也没有神。因此认识盼望是救恩的要素的第一件十分重要的事。没有盼望，我们就没有基督，没有基督，我们就没有救恩。盼望不单是救恩的附属品，它乃是救恩的主要部分。我们在盼望中得救，同时我们也是借着盼望得救的。这种建立在信心以上的盼望使我们得到了救恩，而它又是救恩的基本因素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，我们就没有基督；如果我们没有基督，我们也就没有了神了。我们就是局外人，是没有份儿的，我们与基督没有关系，我们是绝望的。你想想，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况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不必留在这个可怕的光景之中，因为我们听到了美好的信息。只要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转向神，接受基督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没有基督，而且我们就很快地会明白到荣耀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真的得到这个盼望了吗？现在我再把保罗在罗马书的8:24-25所说的一段话送给你。保罗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 我希望你真是能够得到这个你所不见的真正的活泼的盼望，能够在今世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荣耀主的名。好了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叶光明，很高兴在活祭这个节目里头又跟你见面了，欢迎你收听。时间过得很快呀，今天又是这个礼拜最后的一讲了。今天我们思想的主题仍然是望，也就是盼望。我们先来简单的复习一下过去几天所讲的。首先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有三样长存的东西，就是信、望和爱。第二，盼望是从生而产生的。第三，盼望是基于基督的复活。第四，盼望是等待基督的再来。第五，盼望的来源是神的爱。第六，盼望促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第七，盼望能产生喜悦的满有信心的基督徒。第八，盼望是救恩的主要部分。让我再重复昨天我给你看过的一些对比，就是有盼望的人和没有盼望的人的对比，虽然十分简单呢，却是十分真实的、生动的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讲到，在历世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，如今却向神的子民显明出来。而保罗用十分简短的句子把它综合起来，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住在你们的里面和荣耀的盼望。因此，如果基督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有荣耀的盼望了。然后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二节，保罗讲到那些没有基督的人，他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，没有神的。因此在我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了，如果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荣耀的盼望，有永生，可以跟基督在一起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，我们就没有了盼望，没有了神。到底我们是在哪一组里面呢？我们是不是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呢？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盼望怎样借着试验而得以坚固。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五节，经文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那称义就是指被宣告无罪而因信成为义了。经文接着说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那朋友你要留意了，信心能够产生喜乐、自信、夸耀，不过这不是终结。保罗接着又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呢，我们很容易了解在盼望当中欢喜的情况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在患难和试炼当中仍然欢喜呢？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象过，到底我们在患难中应该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会欢喜吗？而我们为什么要在患难之中欢喜呢？保罗接着解释说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那这里我们看见了，这是一步一步的晋升的。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持守不移的信心，我们就有盼望。那么患难可以做成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进度，是为建立基督徒的品格和让我们有真实坚固的盼望而设的。盼望必须经历患难和试炼，才能够证明它的真实坚固。这个进度就是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 我们来看看关于忍耐。那你知道忍耐的秘诀是什么吗？它的秘诀就是忍耐，除了忍耐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学会忍耐了。就好像游泳一样，你可以有一切关于游泳的理论，知道该怎么样呼吸，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姿势，但是唯一能够学会游泳的，就是你要下到水里去学游泳。同样的，唯一能够学会忍耐的，就是你遇事要忍耐。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紧紧地握住这个事实，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有帮助的。神容许我们经历这些，因为这些经历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坚强的、不会移动的、光明的盼望。患难所产生出来的就是忍耐。不但这样，忍耐还会生出老练。一个经历患难又能够从患难中得胜的信徒，就有一种老练的、经得起考验的品格来。保罗说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得胜有余，就是你在患难之后的得着了，比你在患难之前所拥有的更多。你不但拥有你本身所有的，你更得着了胜利。当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忍耐的时候，我们在患难之后就可以变得更加老练，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品格了。另外，老练又生盼望。当然了，在患难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神荣耀的盼望，但是当我们经历患难之后，我们所拥有的盼望在程度上是提高了。这经历试验的盼望不会叫我们失望羞耻，而是让我们更了解神丰富完备的爱。那我们如果想得到神丰富的爱，就必须先经历患难，得到一个老练的品格，是坚定不移的，是可以经受住考验的，然后我们才有够大的容量去承受神要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。现在我们从旧约圣经的先知口中来说明这个程序。何西阿书二章讲到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他要把他们带进患难的日子中，然后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五节就说，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。我们必须要明白，亚哥谷这个字就是患难的意思。在这里神说，我要让以色列人进到患难中，但是我必将患难变成指望的门。那朋友，神把我们放在患难当中有一个原则，在患难中我们有一个出路，而这个出路正是一道希望的门。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坚固的光明的指望，那还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留意圣经所说的话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四节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神赐我们圣经的用意就是为了教训我们。那么教训我们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保罗跟着就说了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忍耐是盼望的要素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圣经的鼓励。当我们在患难之中经历患难的时候，要回到圣经里去思想神的话语，并且相信他。神的话会鼓励我们，会坚固我们的盼望。因此不要失去这奇妙的神所赐的盼望的来源，就是圣经。有时候我们会不大愿意读圣经，但是我们要立定心志，对自己说，我要读神的话，直到我听到神的声音，得到神的教导，好坚固我的盼望，使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坚忍下去。朋友，你要记住啊，圣经所写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，使我们从其中可以得到盼望。另外一个关乎盼望的条件，是在于圣灵超然的能力。在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，结果怎样呢？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那神期望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那就是说我们不单自己满有盼望，我们更可以用这个盼望去服侍别人呢。当别人灰心沮丧忧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他们盼望的话语，鼓励他们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这是来自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必须向圣灵开放自己，这样圣灵才会将这些荣耀得胜的盼望充满我们的，并且使我们能够服侍别人。最后呢，我们留意保罗在13节一开始所说的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充满你们。神是盼望的神，我们不能说认识神但却没有盼望，他是一切真盼望的唯一的源头，他是盼望的神，他要充满我们。这也是我为你们所做的祷告。我再把这节经文念一遍，保罗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好了，当你落在患难和困苦之中的时候，请思想这个祷告，重复的细读它，直到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。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将继续思想盼望这个主题。下个礼拜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